欢迎来到夏凯娜灵粮堂 Podcast 频道，希望您喜欢本周的信息。如果您对信息或其他资源有兴趣，邀请您造访夏凯娜灵粮堂官网。祝福您在以下的信息中有丰富的领受。
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两个礼拜祷告的信息。那么我先要说一个故事啊。那美国有一家纺织公司啊，它的纺织厂里面挂了一个告示啊，他说如果你遇到线纠缠在一起，赶快通知领班啊。啊，因为是一个纺织厂嘛，所以你就知道里面纺纱就会线有时候会纠缠。他说你若线纠缠了，你赶快通知领班。有一天呢，一个新来的作业员呢，发现了这个纺线纠结在一起，他就尽一切可能的要把线分开，结果是什么？越弄越糟。那弟兄姊妹，这会不会常常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自己搞，结果是越弄越糟。我们的夫妻关系越弄越糟，我们的亲子关系越弄越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务越弄越糟。这个作业员最后没办法，只要去报告领班。然后领班说：“你是不是自己想办法要把这些线分开啊？”这些作业员：“是的，领班。”啊，领班说什么？你为什么不遵照厂方的指示？你为什么不遵照厂方的指示，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为什么你不遵照圣经的指示，要自己来搞呢？然后这个作业员还显得很有理由，他说：“我已经尽一切的力量了，你应该夸奖我才对呀。”可是领班怎么说？你错了，弟兄姊妹，明白吗？你错了，你最大的责任是马上通知我。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责任，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通知上帝，祷告上帝。如果你不想把你的人生、你的婚姻自己搞得越弄越糟，作为基督徒最聪明的生活方式就是凡事第一要做的就是通知上帝，祷告上帝。弟兄姊妹，记好来，第一要做的就是通知上帝，祷告上帝。有一间大工厂的老板呢，要跟厂内的经理谈一件急事，但是经理的秘书却阻挡他说：“经理每一天呢，在这个时候开会，不要别人去打扰他。”哎，这个老板一听显得很不耐烦，就说：“你去告诉他，我有急事找他。”可是这个秘书却坚持说啊，经理交代过了，当他在开会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许打扰他。哦，这个老板听得大为光火啊，就把这个秘书推到一边，然后就冲进经理的办公室。但是瞄了一眼，他很快的就退了出来，然后小心翼翼的再把门关上，然后对这个秘书说：“对不起，这就是他每天参加的会议吗？”这个秘书说：“是，他每一天都会花一刻钟的时间参加这项会议。”原来这个老板打开门看到经理是跪在一本打开的圣经的面前在那里祷告。老板看到这一幕心里很受感。弟兄姊妹，每天到办公室，一天工作之前，你和上帝开过会了吗？ 你工作之前先祷告了吗？我们有位弟兄跟我分享，我为他感谢神，也看到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从一个小公司一直做上帝一直引导。他说他每一天都先到办公室有一个小时的祷告，不是偶尔，他每几乎能够每一天到办公室提早一个钟头，他在经营这个公司，在带领他每一天面对许多，每一天他都把他所需要做的每一天一个小时先跟上帝开会。难怪上帝祝福，难怪他一生走在路上不是没有挑战，但是我们看到那手带领他，有跟他有智慧，给他 有谋略，有经营，所以他公司的产品越走越尖端，到有一天今年能得到全世界竞赛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也学习这么经历吗？每一天工作之前，每一天跟和人开会之前，先和上帝开会。这是很简单的事，但是对你却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每一天我们每一个大部分都在工作上班。好不好？那明天你就早五分钟，你将会有带来极大的转变。在跟人开会之前，先跟上帝开会，让基督徒夏凯纳的每一位基督每一位弟兄姊妹建立一个这样宝贵的属灵好习惯。工作之前，到办公室之前，先跟上帝开会。很简单的事，但是却有重大的影响。你愿意吗？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做了。早五分钟去，如果是你自己的有一个办公室，跪下来，你将看见神在你生命里面，在你的工作上要显出多么大的能力，多么大的丰富而来。就算你没有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跟上帝祷告，把这一天交给神，把今天你要工作，并且你要面对的人，你要谈的话，你要开的会，先跟上帝沟通，先跟上帝开会。祷告是圣经最大的主题之一，圣经遍满了祷告，连耶稣都祷告。不但耶稣祷告，耶稣的祷告都是很长的祷告，他整夜祷告，清晨到旷野去祷告。所以祷告一定有祷告跟没有祷告一定有什么不同。如果有祷没祷都一样，那圣经真的浪费了那么多的篇幅。上帝叫我们做一件很无意义的事情，整本圣经讲了那么多无意义的事情，因为有祷告没祷告是一样的，所以一定不一样。有祷告没有祷告一定不一样。你的人生有祷告没有祷告一定不一样。你要经历的丰盛，有祷告没有祷告一定不一样。祷告一定会带来改变，祷告一定有惊人的力量。亚伯拉罕祷告为了救罗德啊，圣经有一段非常精彩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对话。神要灭的索多玛俄摩拉，那亚伯拉罕竟然在那里跟神讨价还价，跟神说，上帝，如果那里有城有五十个义人，你还灭？上帝说，好，你说五十个义人，如果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不灭。然后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到十个义人，而上帝都照亚伯拉罕说的。亚伯拉罕说五十个义人，上帝说好，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不灭索多玛。结果呢，是亚伯拉罕不放心，觉得大概五十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他就砍价四十个怎么样？上帝说怎么好，照你说的。亚伯拉罕还是不放心，就说哎呀，可能连四十个没有，那三十个二十个，最后砍价到几个？十个。哇，砍价五次，跟上帝砍价五次，每一次都谁赢呢？亚伯拉罕。我们的上帝很特别。弟兄姊妹，每一次你跟神讨价还价都是谁赢？对，都是你赢。你就知道神多爱你。 神多么在乎你祷告，为什么你不祷告？在祷告里面有一个奥秘，就是神说照你说的。弟兄姊妹，神说照你说的，祷告可以跟神讨价还价。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拜牛犊，惹上帝极大的愤怒，要瞬间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灭尽。然后摩西呢，就俯伏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而这个祷告非常厉害，竟然改变了上帝的心意，改变了上帝的做法。祷告可以改变神审判的决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家中如果有没有信主的人，你要祷告。甚至有一些人，你知道你的家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犯罪的事，你要祷告。有时候神公义的审判来到，但是因着我们的祷告可以拯救你的丈夫，因着我们的祷告可以挽回神在你孩子身上的审判和管教。求主怜悯。以斯帖记记载，为了要救犹太人，这个乃曼设了一个计谋，要让王下令你屠杀所有的犹太人。然后以斯帖为了救犹太人，就冒着生命的危险破例去见王的面。而他去见王面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智慧的事，他就是要求所有的苏三城的犹太人跟他一起进食祷告3天。弟兄姊妹听好了，在那关键的时刻，以斯帖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决定性的事情，就是请犹太人一起来祷告。在那个或生或死，或左或右或上或下那个关键时刻，以斯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你学到了没有？在你人生里面有多少关键的时机，关键的时刻，你祷告吗？你有请人来一起来跟你一起祷告吗？而这个祷告带来惊人的结果，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所以这时候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推动全台湾21天的禁食祷告，就在这里教导我们的，因为祷告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我们在这里祷告，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起来祷告，因为神告诉我们祷告会改变神的审判的决定。祷告有惊人的力量，甚至能改变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跟民族的命运。接着21天，你知道台湾正在非常紧急关键危机的时刻，是生是死，是上是下，就在我们一起的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起来，在21天，我们全台湾就像以斯帖一样发出了邀请，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看见神翻转台湾的命运。那当然我相信神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更能够改变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家庭，我们个人的命运跟未来。正如那首诗歌的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比祷告更有能力的？还有什么比祷告能够带来更大改变的呢？难怪整本圣经遍满了祷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祷告为什么那么在圣经那么多遍的遍处，从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祷告，因为祷告带来最大的神的工作和能力。而神定规了上帝的介入都透过祷告，每一次我们祷告就是摇动他的手。你要上帝为你征战吗？你要让上帝介入吗？祷告没有别条路。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资产之一， 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特权，就是你只要写报告，上帝就回应。你们哪一个公司有这种的？你只要写成千层，老板就批准。这就是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只为了他的儿女，没有人有这种资格。祷告是我们跟天父沟通的桥梁，是我们引进天上的资源跟能力最重要的方法。弟兄姊妹，你需要上帝帮助你吗？你需要上帝为你开路吗？你需要上帝为你预备吗？你需要上帝为你在你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吗？你需要人上帝为你行神迹吗？祷告，这是神规定规的方法。老板已经说了，写了千层就有，你就偏偏不写千层。基督徒好奇怪，神已经说了，但是我们就偏偏不做。我们什么都做，就是不做祷告，不祷告。难怪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从来没有。你说老板呢，你有几百亿的资产，怎么跟我这个部门一年每一年的预算就只有两块钱？上帝说不是只有两块钱，我有几百亿、几千亿、几兆，只是你从来不知道怎么支取。难怪我们活得这么的贫穷，我们基督徒信仰这么的软弱，神在我们身上真的一点荣耀都没有，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我们这位伟大丰盛的上帝。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这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的应有的光景。弟兄姊妹，祷告真的是上帝给基督徒最大的资产，也是最大的特权。心灵蜜豆奶有一篇文章讲到开启改变的契机，是讲到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叫做亚伯拉罕医生，他是专门医治癌症病的一个专家。有一天他很兴奋的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可是飞机起飞不到两个小时，因为零件故障紧急降落在一个小机场里面。由于担心赶不上那个会议，亚伯拉罕就决定租一辆车自己开四个小时去到那个城市开会。没有想到他才离开不久就遇上了暴风雨，而他根本就看不清楚前面的路，在错过了一个需要转弯的路口后，他只能够继续前行，行驶在一条荒凉的道路上面。而正当感到非常饥饿疲倦的时候，他看到路旁有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于是他就停下车去敲门这时候一个妇人出来应门，然后他就跟他解释了他的状况。妇人非常友善的就邀请他到屋里面暂时躲避大雨当他在屋内休息的时候，就看到妇人一直在他的婴儿床的面前在那里祷告。然后呢，他就问这位妇人说，你在祷告什么？这个妇人说，我的儿子罹患了癌症，有人建议我去看一位名叫亚伯拉罕的医生说一定能够治好这个孩子的病，但是因为我没有钱所以我没有办法负担这个药费，所以呢，我只能祷告向上帝祈求神迹。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祷告向上帝祈求神迹。弟兄姊妹，你向上帝祈求神迹吗？这里有一个人向上帝祈求神迹。你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大，为什么我们都从来没有经验神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上帝求神迹。弟兄姊妹，你向上帝求神迹吗？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句话，这句话到底是好话还是坏话？其实讲起来是很糟糕的。为什么人的尽头是神？因为人有个大毛病，不到尽头怎么样，就不会来祷告，就不会来求神。会不会是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自己能睡，我从来不需要上帝帮助，我们不需要神迹， 所以我们从来也不求神迹，可是牧师一生都向神求神迹，因为一生我都碰到很多我不能，是因为这位妇人说我没有钱我不能，所以我只好来祷告求神迹。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信了耶稣也好，好不好？从今天开始向上帝求神迹。上帝不怕我们求，只怕我们不求。不然上帝圣经讲那么多祷告干什么？上帝讲那么多祷告就是要让我们来祷告，要我们来求。上帝不怕我们祷告，只怕我们不祷告。而这位亚伯兰医生听到以后非常的震惊，原来遇到飞机故障，又经历一场暴风雨，然后又迷路等等，都是因为上帝要回应这个妇人的祷告，可以安排他来到这个家里来医治这个孩子。弟兄姊妹，可能这个祷告是多么厉害，这个祷告多么厉害，叫上帝要动用多少天使来做事来安排。你看看整个故事不可思议啊！第一，上帝要安排那个很重要的会议，对不对？叫那个亚伯拉罕要去参加。然后呢，上帝还要安排一辆故障的，会故障会，但又不能掉下来啊！要有一点故障啊！你看这个不简单啊！上帝要刻意安排这个故障的飞机。第三呢，哇！上帝还要启动那个暴风雨。你知道吗？有三个天使在那边呼呼呼。第四个，他还要迷路，对不对？然后呢，还要走迷路那么多条路，哪一条都可以迷，怎么正好迷到这个家庭这个这条路，然后就正好来到这个家。哎呀，觉得这个祷告真的太厉害了，一个祷告带来这个上帝在背后发生多少事，上帝在为你做多一个祷告，让上帝要为你安排多少。所以你要记得，每一次我祷告就是摇动神的手。弟兄姊妹，你摇动，你要摇动神的手吗？祷告做的是我的手不能做，你人生里面有多少你不能做的事？特别我们当中有孩子的父母，现在真的是极大的挑战。年轻人，你面对创业，面对工作，面对你的前途，为你的未来，有多少是你不能做的事？在婚姻里面，夫妻的关系，有多少是你不能做的事？你不能做的事，祷告就是做我们手不能做的事。然后他说，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所以我感谢主，为什么今天牧师可以从30年29年前只有2000块钱，直到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会堂，当中有多少大山呢？一个一个挪开，把我带进我人生不可能的经历与机遇。所以牧师常常说，我一生都是神迹。为什么那么多神迹呢？只有一件事，因为我常常跟神求神迹。虽然不是用这两个字，但是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啊，都是我不能的事。所以我一辈子经历神迹啊。接下去我们要回到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那时亚玛利人来到了利非殿，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明天呢，我手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所说的去做，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户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那上个礼拜的讲的第一段第一点非常的重要，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听到上个礼拜信息，请你回到我们的官网或者 YouTube， 一定要听听这篇信息，非常的重要。那这里讲到这一段圣经记载出埃及记是他们一出埃及就发生的事，所以圣经把它留在那个地方写出来，一定有非常重要， 而且在这里面讲到一个非常关键，因为神告诉我们透过这一出埃及就面对征战，弟兄姊妹，你我们基督徒一出埃及就面对仇敌的攻击，就有亚玛利人在最后在背后攻击来，因为耶稣已经说了，撒旦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要偷窃我们所有，他要偷窃我们的儿女，偷窃我们的财物，偷窃我们的爱情，他要偷窃我们的好心情。所以你常常会觉得，为什么两个忽然之间你就不高兴，忽然夫妻两个人就没干嘛就吵起来了，你以为是偶然的吗？不是，背后有仇敌的工作。你说不是啊，是我个性，是他脾气太大，是，但是好好的怎么两个人不是爱的要死，可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上个礼拜牧师不是才讲完这篇道，礼拜天是牧师灵性最好的时候，多厉害，公金公枪枪，哇、啊、那个木偶布袋戏说水光满点你们没有看这什么什么布袋戏史艳文吗？礼拜天是最好，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天晚上才好好的就跟师母大吵一架、哦、牧师你不是常说上山举手祷告就得胜了吗？你就知道吗，两像我这样灵性的人、哦、你知道我跟师母会有什么大事？没什么大事，就这么一句话而已耶，两个人就咕咕咕咕你知道吗？仇敌就是让你要觉得你人生，让你婚姻很悲惨悲哀，让你觉得很悲哀，你的人生很悲哀，人生活得很无奈，很愁苦。撒旦就是要夺取你这些。基督徒，我们面对的充满都是，为什么这么觉得无力感？为什么那么软弱？为什么我们经营的总是不顺利？怎么那么困难？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摩西教导我们，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怎么样得胜。这篇信息里面摩西告诉我们了非常的重要的关键，第一，我们要得胜的关键就是要上山祷告。当摩西对约书亚说，你明天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然后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哪里？山顶。弟兄姊妹，你人生得胜就从这里开始，要站在哪里？山顶。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上个礼拜我讲过了，在这里摩西做了两件事，第一叫约书亚选出军队在山谷下跟亚玛利人征战，第二他自己呢，然后跟亚伦霍尔到山顶去祷告。我们在这里看到两场战争，一个是看不见的战争，一个是战场在山谷，一个是看得见的战争，一个是看不见的战争。这个一个战场是在山谷底下，一个战场是在山顶上面。而事实上真正的战争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地方，真正的战场不在山谷，而在山顶上。约书亚所率领的军队可能有几万人，亚玛利的军队可能比这更多，而山顶上只有摩西亚伦霍尔三个人，但是他三个人却左右着十几万大军的胜败。这节圣经大声的我们一起来读，大声来读，来，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得胜。弟兄姊妹，牧师求求你记下这节圣经，被自己灌输，我人生的得胜就在这节圣经的里面。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神为我们计划的是得胜的人生，但是怎么得胜呢？摩西怎么样？何时举手，何时就得胜。你人生的胜败就在于你举手或是垂手。我再讲，弟兄姊妹，上帝已经给你得胜的，已经为你预备得胜，你一定可以得胜，只要你举手。重点就在这边，因为所有的战争都不是我们打的。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以后，哪一场仗是他们可以打的呢？没有一场是他们可以打的。红海他们可以分开吗？没有。约旦河可以分开？没有。都是神做，但是需要做一件事，他们要上山举手。这场战争是谁打的？上帝打的。 跟亚玛利人拜托，亚玛利人是凶悍的、凶残的、非常的强悍的游牧民族，是抢劫的，是个强盗的民族。而以色列人是老弱残兵，从来没有训练过打仗，这样的仗根本不用打，稳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自己去打，就是稳死的啦。基督徒我们动得头破血流，只有个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打。以色列人如果这场仗要自己打，就是稳死的。他们为什么得胜？只有一个，让上帝来为他们征战。弟兄姊妹，你人生要得胜，只有一件事情，让上帝为你征战。聪明一点，让上帝为你征战。我一生里面走过来，哪一场仗不是让上帝来为我征战，我能够走到今天呢？说真的，牧会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如果要害人，就让他去做牧师。真的，我讲过了，走过这十几年，我说神啊，怜悯我，不要再来一次了，我不敢了，话不敢，真的。但是我们怎么走啊？上帝为你征战的得胜。你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得胜了，你才能够在看得见的战场上得胜。这就是秘诀。你何时举手，你就是得胜；你垂手了，你就只能失败。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些圣经。
欢迎来到夏凯纳灵粮堂 Podcast 频道，希望您喜欢本周的信息。如果您对信息或其他资源有兴趣，邀请您造访夏凯纳灵粮堂官网。祝福您在以下的信息中有丰富的领受。